各位大家好，我坐着讲可以吗？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就是著作权概述哦。其实刚刚阿成老师有跟我讨论一个，就是他们台湾棒球微机馆到底要采用什么样子的授权政策哦。然后，那我自己对于著作权，我是从进了公司之后才开始碰。那不过因为碰的还蛮多的。那我其实我最近想了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著作权里面哦，其实有著作权法，其实各位如果有去看的话，其实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左派跟右派思想的一个互相的拉扯，那就其实各位可以看到有一些东西它要顾到右派，然后有些东西它又要顾到左派，然后后来就拉拉扯扯，后来就变成我们的著作权法。所以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著作权概述，然后就是叫左与右。昨天我跟 K 姐讲说要叫向左走向右走，对，好，没有，没事，刷个灯。好，我先自我介绍，高雄县冈山人，现在住在木栅，毕业于法律系，台大法律系，然后现在刚刚有人说我看起来像五年级生哦，我是1977年，民国66年哦，双子座的 ，OK。好，基本概念，著作权法里面的，我刚刚为什么会说有左派跟右派？大家平常可以想，就是说左派，大家想到什么？共产党，好，共产党就还有什么？大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就是反正什么东西都是分共人民公社啊，对，没错，就是大家什么东西都是共享的，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哈，就是说大家共同分享。那右派呢？右派资本主义，大家想到是什么？就是保障私有制度，然后就是大家就是你我的钱就是我的啊，你的钱是你的，大家分得很开，然后保障所有的私有的制度。那最近呢，刚好在从1989之前有 copyright 这个东西，就是著作权的概念出现，是大概19世纪的事情，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那个浪潮底下，就是开始注重著作权的保障所谓的无底财产的经济利益哦。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可以刺激所有人的创意哦。它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创作一个东西有经济利益的，所以我来做更多的创作啊、哦，那就是 copyright 概念。可是呢，这个概念到了1989年有一大概就是20世纪的后段，就有人提出 copyleft 这样的概念。那它其实主要的提出的论点就是说，其实呢，人类的文化是从以前就一直累积，就是不断的累积，然后这样人类的文化才能够进步啊。所以他们就copyleft 的主张就是说，我们不要保障著作权，因为所有的你的和任何的发明、任何的创作，其实都是人类集体的结晶哦，就是说人类文化是不断累积出来的。好，那这个东西要 right 还是要 left， 其实都是一个政策的选择，其实并没有哪一个是正确或是对的。那这个东西在我们的我国的著作权法里面有看到，就是说我们同时保障著作权啊、但是我们同时对于著作权的又有很多的限制，就是很多人可以有20几条在规定所谓的合理使用啊、就是说你可以把保障著作权看成是右派，然后把著作权的限制就是合理使用来看作是左派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OK， 再讲一下，那从刚刚这个左跟右，那我们再来看危机会他会要采取什么样子的著作权的政策。那危机的理念呢，是第一个，他尊重他人的智慧的安全啊、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我们自己去贡献各种东西是愿意跟别人分享，但是对于他人的著作财产权是尊重的状况啊、那另外就是危机彼此是共同创作，彼此分享，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贡献的东西在免费的提供其他人来做使用啊，就包括了比方说之后可能会有把维基百科出版，然后提供给什么非洲 偏远的小女孩啊之类的哈、哦，这种就是从我们危机的理念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好，这些东西就表现在第一个，好、哦，尊重他人知分财产权这个地方。第一个，我们严抓侵权哦，就是很如果抓到用 Google 搜一搜啊、哦，就会搜到的话，就会用 Copyright 这个模板把它贴上去，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就删除掉了、哦、然后呢，再看看啊、哦，共同创作彼此分享，就是采用共同协作的这种模式。然后免费再给提供给他人使用，就是所谓的 GFDL 授权模式啊、哦。那好，那刚刚跟阿展老师讨论，就是说大家到底懂不懂什么东西叫 GFDL？ GFDL 是一个法律文件哈、哦，就是说它是一个类似像契约一样的东西哈、哦，那就叫做就是所谓的 GNU 自由文件授权。好，那它的详细的法律条文我没有仔细的一条一条去看，可是呢，从就是网站上面啊，就是大家看看，就是其实它可以归纳出以下的特征，就包括了允许使用者把这个著作用任何方式来使用，包括了重制啊、改作啊、翻译啊、公开传输啊，就比方说我们。中文的部分可以去翻译英文的，英文的可以来翻中文的哈、哦，就是各个版本、各个语言版本之间互相翻译是 OK 的。然后我去写你的东西，你来改我的东西，这都 OK。但是唯一的就是不能去侵权哈、哦。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不问使用者要怎么来用都是 OK 的，他允许非盈利的使用也可以允许，你要拿去卖也可以啊、哦。那不过呢，你虽然拿去卖，但是你不能够把这东西宣称是自己的啊、哦。别人还是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免费的东西。那另外保留至少五位参与创作者的署名权哈、哦，就是在这个东西是在这个署名是保留在哪里？各位在条目的历史页面就可以看到所有哪些人编过这个东西啊、哦。那。另外就是使用者要用相同的方式在授权他来使用，就是我刚刚说的，你不可以把这个东西宣称为自己有著作权。好，好，那除了 GFDL 之外，在维基百科上面还存在了其他的授权模式。那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第一个是公有领域，第二个是合理使用，第三个是。所谓的 CC 哈、哦，就 Creative Commons， 公有领域是什么？公有领域其实各位可以把它想象，就是成为，就是把它想象成就是所谓著作权的保障的界限、哦、就是说，我们给予创作人一些权利的保障，可是呢，这个保障不是没有界限的，它有合理的保障。然后呢，另外就是过于就是为了文明的累积，然后就是。所以有些东西它就不予保障。那可以分成两个东西来讲，第一个是在性质上来对著作权来做限制，比方说法律啊、公文啊，哦、或者是所谓单纯事实报道的新闻著作、哦、或者是一些口号啊、符号啊、思想、公式、表格、名词这些东西它在本质上它就不适合用被视为是一个著作来保障。不然的话，比方说今天我在法院上面去引述了某某法律，结果我就变成侵害著作权嘛，这是不可能想象的嘛。所以法律这些东西还有就是比方说像一些名词，总不能讲我讲了一个名词我就变成侵害著作权，就是所以著作权对于这些东西它的性质本身它就不适合当做著作权保障的东西，它就不给予保障。这个在著作权法第九条就有一些规定。除了性质的限制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时间的限制，就是著作人生存期间到身后五十年是著作权的保障期间。如果他过世了，就是比方说一个他生前他已经过世五十年了，他生存期间的著作他就法律就不予保障，那这个东西就进入了公有领域，大家都可以用。比方说像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的这张画作啊、哦，那就是已经 已经不知道死了几百年了，所以对，所以就没有所谓保护的问题哈、哦。对，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就是有些民国，像在民国74年之前，那著作权是采取登记主义，就是你要有你去上内政部登记的著作才有著作权，你没有登记的东西，法律就不保障。现在我们现在已经是采取创作主义，就是说是我完成著作的时候，就我这个著作，比方我照下去，或者说比方我这篇文章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受到著作权法的保障。可是可是在民国74年以前，就是你即使创作出来，你还要去登记才可以，著作权法才给予保障，这个叫做登记主义。对，那在那个74年以前，就有些东西就是没有登记的就不会有著作权。不过呢，是不是74年以前的东西你就可以随便的上传维基百科？我的建议是不要，因为你不知道人家有没有拿去登记，对，就是那个登记的东西你还要去查，对，所以有的人会认为说，74年以前的东西都可以上传维基百科，我不这么认为，对，就是除非你能够确认他没有侵害他的著作权。接下来合理使用。刚刚有一位朋友，他希望我在这次能够特别讲一下合理使用。合理使用其实合理使用的状况其实很复杂，因为其实它就牵扯到各国的利益。对，那其实台湾的著作权法第65条，它规定了4种。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那个是在美国的用301报复的那个手段之下，是经济制裁的手段之下，定了所谓的第65条的这个判断标准。不过我先讲一下合理使用的概念。合理使用是对于著作财产权的一种限制，我刚刚说的就是可以把它看成是著作权法里面关于左派的那个想法哈。那是限制著作权人对他的著作主张著作权利。好，如果合理使用他的作品，就不需要经过原权利人的同意，那也不用付费，你甚至不用去问过他就可以做依照法律就可以做合理使用。可是呢，除了法律规定之外，如果你要怎么判断到底是合不合，就是你的合理使用跟这个都就涉及要判断，就是说你判断的合理跟我判断的合理可能是不一样的。除非是法律非常明确的规定这种东西就要合理使用之外，常常是要到诉讼当中才会，就是等到你被人家告了之后，你才会，然后由法院才能够判断说你到底是不是属于合理使用。过去有发生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鸟类摄影家，然后他去告一个老师，那个老师他在他的教学网站上面放了那个摄影家的照片，对，就是鸟类的照片，然后结果他就去告，然后后来法院是判说，是他就是这个老师是属于合理使用，对，那可是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合理使用在财产，记住合理使用只有在财产权的部分，合理使用人格权著作人格权的部分是没有合理使用这样一件事情，对，那侵害著作，那个老师的放在他自己网站的状况上面是说他没有把原作者标明出来，那其实是已经侵害到了他的著作人格权的当中的署名权。对，那接下来讲合理使用的，我国著作权法从第44条开始有一整章全部都在讲合理使用，那我们有列举了20几种的合理使用的方法，可是呢在美国压力下，他说这20几种全部都他不太管我们要列举哪几种，他只要看到我们写65条。对，那65条美国的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也是采用这个判断标准，就是他就是要看到我们写这个。中国大陆也有合理使用，那他们的合理使用也是这一条，因为都是台湾跟中国都是被美国要301报复的对象，对，所以就是都他们都这个都是这一条都是在美国压力之下才加进来的。那可是我们台湾就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有列了20几种特殊的 合理使用的方法，就比方说你是为了教育目的啊，或者是说反正它有蛮多是规定政府是怎么样可以合理使用别人的著作，反正就是帮政府想了蛮多的方法。那记住要合理使用的前提就是著名出处跟著作人啊，你要合理使用，你要先一个前提就是你要著名出处，不然的话就会有我刚刚说的状况，就是你即使是在财产权上面是被判认为是合理使用的，可是因为著作人格权没有合理使用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你就算是对。那也有人会问说，那我著名出处是不是就可以一定可以属于合理使用？这不答案不是这么直接等号，就是你要前提是著名出处跟著作人，可是你有做了著名出处跟著作人的话，不见得还要再去看后面这个东西才能够确定是不是属于合理使用。那合理使用就是要看判断的标准有四个，第一个是利用的目的跟性质，那目的跟性质主要就是看你是为了商业或是非盈利的教育使用，好，那另外就是看著作的性质，比方说本来在书上的东西我要去盗版可能还比较困难，可是我把它扫描到网络上，就是让它变得非常容易的被侵害，这样可能就不会构成合理使用，可能就已经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围。那另外还有就是所利用的质量跟所占的比例，就比方说我扫描一张图片放到我一整本书，我书可能有500页，这样可能会说是合理使用，可是如果我今天我这本书只有3页，然后其中有一页就是别人的著作，这样子占的比例就太高了，这样就不会是属于合理使用。那还有就是今天利用结果对潜在市场跟现在价值的影响，比方说我今天这一张就是我一周刊的独家拍到的狗仔照片，结果我另外一个报纸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取得，然后把它刊出了，这张照片已经没有经济的价值了，那这样可能就构成不是合理使用。就比方说我今天就去翻拍一周刊的照片，然后把它刊登出来，然后人家看了这个照片，我就不会去买一周刊了，这样子就不会构成合理使用。好，另外讲创用授权，就是所谓的 Creative Commons， 那简称是 CC 授权，那它其实是跟著作权的概念，著作权是 All Rights Reserved， 就是我全部的权利我都加以保留。那 CC 它是保留部分权利，就是说我有一些权利我保留，可是有些权利我不要，那反正就是你要用的话你就尽管拿去用，可是你只要遵照我所列的这4个条件当中我选几个我要的，然后其他的你就尽管拿去用没有关系。比方说CC BY 就是说你只要注明出处，就只要注明是谁做的就可以了，那你之后拿去用没有关系。那 SA 就是同一条件授权，就是跟刚才 GFDL 最后那一点有点像，就是说你要用同样的条件去授权它来使用。那像我们常常都看到就是 CC BY SA， 就是说你之后拿去用你也都要一直就是同样都要属于这样子。那另外还有就是 CC BY NC， 就是非盈利使用啊，或者是 ND 是禁止改著，对。那然后大概简单的介绍是这样。那我还是要说的就是说要采取什么样子的著作权政策，其实就是有关就是说你本身这个东西你要怎么选择从左到右的这个概念，你到底是要让你的东西无限制的去分享给别人，或者是你要对他采取保护，那别人就不太可能可以用，那就是从左到右去选一条路来走，那有很多选择的路途，就这样子。OK， 有问题的可以提出来。